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我们先补充说明一下，我们上一段谈到的这个沙门，然后这一段上面一个段落，就是说沙门一生呢，这是根据佛光大辞典的这个解说了哈，他一生可分成四期：梵行期啊，然后呢。加住期，就是梵行期，就是去学习了，然后第二期就是回返家、结婚、生子、祭祖、迎俗物，那第三个是临期，那这个就是老年。那这个临期就是老年的一个阶段哈，家产就让给小孩子啊，啊，积趣树林修苦行，专心思维，啊，进入宗教生活，所以老年至少是从这时候开始了哈，沙门，然后再来顿世，就是绝世俗之执着，披初衣之水平，以游行遍历。那这边他谈到呢，这种顿世期的婆罗门的这些宗教的生活呢，后来就有一些为佛教所沿用，如这个游行乞食，游行不是去抗议那一种游行，这有点敏感。我们就是游行，就是行走的意思，去。游化了啊，旅行游这个旅行啊，旅行，然后因为佛教当时它的一个传播呢，如果还没有进到这种寺院佛教的一个阶段，他们大概就是会跟人接触的时间就是入聚落的时候啊，那有时候就会这个。受居士的应供，然后应供完就居士就会请这个法师说法、哦、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不会说怎么办呢？那你要讲个寄送祝福人家啊、哦，所谓布施者必获其益利，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这个是在律典里面有讲，就是说我们。接受人家的一个食物啊，好供养，那我们要为这个居士祝福，那这个是一个范例啦，就是讲这一个，好，这个是关于婆罗门，好，那这是后来才会再提到，后面再谈，所以这个老年大概就是。所谓的临期跟顿世这两个阶段了哈，所以其实佛教有很多文化是跟当时印度的沙门文化是相通的啊，那他有，那世尊有到的这一个中道正法，或者说世尊的略传那边会再谈啊，也就是这一些生活呢。他当然对修行是有帮助的，但是世尊希望佛教它是能够有一个团体的力量来这一个住持正法，而不是一个自己去修自己的。他希望有一个团体啊，那所以这个在《阿含经》还是律呢，世尊有劝这个优婆离。回到僧团来住，因为他们都是修这一种独住的啦，阿兰若的，也劝大迦摄呢回到僧团来住，不要修那么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要修中道，不要这个那么的非苦行不可。那据说啊，这个大迦摄他就拒绝了世尊，拒绝的。的这一个事件在《阿含经》有记载到啊，那有的是比较客气的，好像不好意思了啊， 那有的就会比较不客气，他说：“师尊，你不要要求我改变我的生活。”他说：“如果你没有出事，我自己也有办法证悟，类似这一类。就是他自己也还蛮自豪的，只是说刚好出现在有佛的事，他只要变声闻，要不然他是独觉根性的，大概是这样。所以佛教有很多印度文化的，那当佛教慢慢在往这个世界去开展的时候，你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这是必然的啦。不要当导师说，佛教受什么东西影响时候，就觉得导师的说法很所谓的严重的损毁佛教的这一种的这个主体性，比方说你是受人家的影响了，好像去这个拷贝人家，其实不是啊。你到别的文化的地区，你必须要去跟别人融合，懂意思吗？这种服装不是印度的服装，都懂意思吗？这里是来到这个中国佛教的时候，而且这也不是唐代的。有一次好像在导师在跟这个客人聊天，有人问到说这个出家人的服装它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他说这个大概是清朝的吧，清朝的一个服饰，清代的，也就是他会而且不同朝代你还要改服装。我们现在的海青那个大概是唐代那时候的那一种方袍的，这一种大的大概是比较唐代那个时候的一个服饰，或是唐代以前。总而言之，就是佛教它有一些外来的文化，那虽然吸收这些外来文化是受到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被呈现在这个佛教的典籍当中，但是既然佛教认为它是佛教的典籍，它还是有它的主体性在，懂意思吗？也就是它还是佛法，它不是外道的东西，就是说它有这些外道的这一些元素，那这个是一种适应的这一种结果，你不适应你就没办法融入，那就佛法的传播就没办法达到目的，你要达到目的就需要有一些融合了。好，我们先谈这大概是这样子。好，接着我们就来谈这个六师外道的这一些主张。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都分析人生有哪一些要素所组成的。这佛教也有类似，我们说五蕴，对不对？色、受、想、行、识，这也是一种元素的分析嘛，对不对？还有六界，对不对？六界是哪六界？地、水、火、风、空、识，对不对？还有什么？蕴处，还有六处，蕴处界嘛，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等等。所以大家都类似，差不多，都对这一种这个人的一个组合呢，都有了种种的分析，只是说看怎么样去解说了。比如说这些分析之后，你要讲什么道理，大家讲出来的道理都不一样。好，所以这一个共通的倾向就是总都有对人生宇宙做这一种要素的分析，那导致说大体是二元论的机械的积极说了。这二元大概就是物质跟精神了，物质跟精神。我们看第五页，如这个阿依陀，导致后面都只讲它的前面的部分。阿依陀就是阿依陀多次摄亲婆罗，导师现在都是只谈只标示他们前面的那个名字，他就是立五大，人死了呢，属于物质的 还归地水火风、哦、四大。那诸根呢，也就是感觉与意识的根源，就归属于虚空、哦、人的生死不过是五大的善集、哦、都类似了、哦、但是佛教还是有它的那种内涵的意义的不同。那末伽里它就更多了，有地水火风空，这是跟前面一相通的。那后面还有苦乐生死得失命自我，那这一些呢，它是宇宙人生的根本要素，鸠鸠陀利七要素，地水火风苦乐命，它又跟末伽里有一些关联、哦、苦乐命，它也有苦乐命，或者是加虚空、哦、那尼前子呢，立六根本是、啊、命法非法时空，还有四大、哦、等等。那这里面导师提了前面六师的三二四六四家了、哦、好，那这是关于分析的部分。那关于事物的认识呢，这边导师提了三家、哦、那第一个是前面六师的第五师善惹耶、哦、那这边就是提到呢，如果有人问他有无后世呢、哦、他是不以为有，也不以为无、哦、他不会肯定的说有，也不会肯定的认为是无了、哦、那对于别人说有或是无呢，他也不反对、哦、那自己不说 是非有非无，所以他到底意思是什么呢？导师说是真的不容易明白。所以佛教称之为不死搅乱论。那什么叫不死搅乱呢？这不死大概这个词典有做一些解释，不死就是天啊，也是关于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搅就是这一个那个假、哦、应该是假的、哦、假就是假的意思、哦、就是乱说了、哦、他自己不懂就随便说这样、哦、关于天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就随便跟你讲，这是佛教对他的一个称呼，这有点负面的、哦、不死搅乱论。好，那末伽里呢，他以为一切都可以说，他前面那个是都不能说了、哦、你怎么说我也不反对，我自己也不说是什么、哦、那末伽里他说一切都可以说，从 三方面去说，可以说是，可以说不是，可以说亦是亦不是、哦、这都可以这样讲、哦，那恰好与善惹那对立、哦、那再来第三家呢，也是前面六师的第六个、哦、尼前子他是这个豁然主义、哦、他认为同一事物呢可以从七方面去说、哦、七方面大概是同时啦、哦、一个是平时时平非时，凭意识亦非识，不可说凭，不可说凭，识不可说凭，非识不可说，意识亦非识亦不可说，这些内容有在中论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明嘛，对，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或者不是识啊，非识亦识亦非识，非识非非识，是名诸佛说。 那这当然佛教有佛教的一个意涵在了，那他应该有一他的意涵，但是导师这边没有特别去谈。也就是说导师在谈这些，我们会看到佛教有些教学跟他们的一个主张是有是一个相类似的，这就文字本身呢、内容不一定一致，但是就文字的一个形式呢，有一些类似。所以新宗教的思辨，导师就做一个归纳，就是这一些呢，透露出什么意思呢？他们了解事物的相对性，你不能一定说它是什么，因为有相对性的嘛。这个以角度改变呢，它可能就不是这么样的一回事啊。它就是透露出事物的相对性。然后呢，似乎是否认真理的怀疑论啊、好，那这个是关于事物的认识了、那关于善恶业果的部分呢，老师这边提了四家啊、那第一家就是六师里面的第三位啊、阿宜多，他以生死为五大的极善。否定善恶业力轮回的存在，死了就散了嘛、那富兰那呢，他是无因论者，他认为生死杂染与清净解脱呢，他没有因的、他就突然有一天就变清净了、没有因，偶然论、实为偶然啊、无因的，所以你也不用去努力，反正他要发生他就发生，不发生你也没办法、努力也没有用，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来末且理，他是必然论啊、那他认为呢，生死轮回的历程有一定的时节，就是你就是要经过那么多时间了，时间到你就解脱，人类对解脱也没有丝毫的力量，没有丝毫的力量。好，再来呢，就是这个鸠鸠陀，它是这个要素不灭说，这个要素不灭说它比较牵涉到的一个课题呢，就是杀生，因为都不灭嘛，所以杀生没有损害任何物，也没有所谓的杀生。那导师举的这四家呢，他从他们的主张似乎都是认为呢，善恶业果是不存在的啊。第一个就是生死就是五大极善嘛，没有所谓的善恶业啊。那无因论呢，你做什么都跟你就能不能解脱是无关的啊，懂意思吗？就否，这也是一种否定。必然论呢，就是反正时间到就解脱，你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大概是这样子。那要素不灭就是你杀了生呢并没有损害，不灭嘛，对不对、大概是都是善恶业果的否定。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出他的一个所谓的反思啦、看起来好像都很邪恶，对不对、否定因果了，善恶业果、那其实应该有他的一个意涵。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六师都是沙门，过着出家的游行乞食的生活，过着出家的生活，然后到处去这个旅行啊，到处去托钵啊。那到底为什么要过这样的宗教生活呢？我们看到第六页。那首先导师就谈到尼前子、主要就是要 得解脱吧，啊，主要得解脱。如泥浅子，那他是以业呢，他是把业当作是自我，也就是命不能解脱的一个关键，所以要去处理这个业，把业解除消除了之后呢，就能够得解脱啊。那业要怎么解除呢？要以严格的苦行来消灭宿业啊。佛教是要消灭什么？烦恼是吗？我们是要灭烦恼的啊。业呢，要让它感果，它才会消啊。只是说我们做善业是希是目的是让这个恶业在感果呢，能够受到一些所谓的改变它的力度，懂意思啊？就是重业重报轻受啊，业没办法去灭的，只能去让善业消减它的这个感果的一个力度而已啊，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在泥浅子，它是用苦行来消旧业。那同时呢，也防止新的业。那在内的苦行中呢，他有禅定，所以他是主张苦行，那他也修禅定啊。好，再来末且里，他是从这个泥浅子派分出的啊，所以他有一个师承关系啊。那他的老师就是泥浅子。不是，他是从泥浅子派，有没有亲？这个遇到泥浅子这边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他是泥浅子派分说信仰轮回与解脱，但认为呢必然有一定的期限，所以今生的行为都与解脱无关啊、哦，反正时间到了，他才会解脱。所以精神行为都跟解脱无关，他的生活有苦行、进食等行为，他主要也有苦行，也是跟泥浅子一样有苦行啊。但是呢，有时却又饱食，又美食啊。他有苦行，也有这个乐行啊，吃美食、吃饱食。那他也提出呢，这个淫乐无害，精进无功这样的一个主张啊、哦。那因为他从耆那教分出来了嘛，耆那教指责他是妇女的奴役啊、哦，不晓得什么意思了啊、哦。我们看导师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谈到这一件事情。这个是以佛法研究佛法80页，在这个投影幕上面。那导师说在他看来他是谁，就是末且里了。这个淫乐无害，精进无功，无力无精进的无力无方便，定在宿中。好，这都与轮回解脱无关，在佛教呢就称之为邪命外道啊，即生命派啊。那耆那教说他从耆那教中反叛而脱离出来，指责他为妇女的奴隶，做稀奇的言行以谋取衣食啊。大概所谓的为妇女的奴隶呢，可能跟这一个内涵有关系了，就是做稀奇的言行谋取衣食，然后去讨好这些妇女了，他的这个信徒大概都是妇女啊，讲他们爱听的啦啊，就是没有教他们什么才是真理啦啊， 只是为了谋取一时，就是跟他们讲一些有的没有，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请大家对他的批评、哦、好，再来我们看，好，那这耆那教的一个批评是这样子了、哦、那导师后面有他的一个观察，他说这应该是适应情趣境遇。情趣是什么？他这古代他就是性情，还有他的这个志向，也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特质，不要勉强。你对这一个文学不感兴趣，你不要勉强自己去学那些东西，你要去学做一些你有能力有感兴趣的、哦、所以性情志趣还有境遇呢，都不要勉强，要过着任性随缘的生活。那导师这边也讲，真能任性随缘，现生自在，那应该要有定力才可以，所以耆那教有这个重视禅定的，导师这边也认为，他也应该要修他这一派也要修定了。好，再来这个善人呐、啊，他是不知主意，似乎是怀疑真理，但是其实呢，他是了解认识的相对性，所以导师在看这一些文献的时候，这个都是从第三方去描述另外一方了、哦、比较不是他们自己的主张，就是从别人的口中描述、哦、可是在佛教的典籍里面、哦、那导师这边认为呢，这种看起来似乎是怀疑真理的这种主张呢，他其实是要提出这种所谓的认识的相对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哦、不能绝，没有绝对的，所以宗旨认识、哦、认识是相对的，那你要绝对就要认宗旨认识、哦、那宗旨认识直下妄念去体验真理，所以他不是怀疑真理，他只是认为认识它有相对性，真理是要直下妄念去体验，那妄念去体验，那他也是重视禅定，所以前面三个都重视禅定，对不对、哦、都有禅定。那第四个是富兰那，富兰那就是这个前面的第一家啦，就是富兰迦摄、哦、富兰迦摄 这一位、哦、他是偶然论，那他说呢，主观的意欲及依此而有的行为呢，对轮回解脱来说都是无关的、哦、偶然论、哦、解脱它是无意中得，就是反正就是运气好就得到了，偶然、哦、无意中得知，它与鸠鸠陀还有末切里学说有关，所以富兰那跟鸠鸠陀末切里他又有这一种所谓的师承的关系。所以这六师呢，刚有法友问到他是不是一种师承的关系，有些是有的。那尼前子、末切里、富兰那哦、他们 这三位呢，他有这种师承的关系。鸠鸠陀跟富兰那也有师承的关系。或者是学说，有时候学说有关不一定是师承啦、哦、就是他知道他的学说他也采用了、哦。那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间接的师承、哦。好，那他们都被称为邪命派。那所以呢，他当然也会倾向于任性随缘的生活。任性随缘的生活是前面的末切里嘛，对不对、哦、 过着不要勉强的任性随缘生活。那富兰那跟他们的学说有一些关联，所以也会倾向于任意随缘。再来阿姨多，阿姨多就是第三六师里面的第三位，前面那个排列的第三位，或以为是唯物的感觉，唯物论感觉论，然后呢以快乐为的满足为目的。那这或以为就是有些人认为他是这样主张的啦，他主张他是唯物论感觉论的，唯物论就是物质的啦，然后感觉就是只要快乐就好，满足快乐满足为目的，以这个物质主要是以物质的那种满足。那导致说这样的一种理解呢，认为它是唯物论感觉论，以快乐为快乐的满足为目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应该是不对的，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如果以享乐为目的，那他为什么会过着出家乞食的生活呢？懂意思吗？因为有人认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教团或沙门团，他有这样的一个主张。但是呢，如果真的是以快乐为的满足为目的，他怎么会过着这一种淡泊的生活呢？那导师就从他的名字做一些推论啊。他的名字有毛发衣的意思啊，待会再看啊。可见呢，他是过着极简单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沙门团，过着极简陋的生活，不受物欲的干扰，而求现身精神生活的解脱，只在他的快乐是一种精神生活的解脱自在啊。那所以他不会是修苦行的，那很可能也是修禅定的。好，所以这几个呢都导师都提到跟禅定有关系。好，所以导师对于传说中的一些对某一家的一个见解，导师有时候他还是会做一些反思，然后他认为这恐怕跟他的这种沙门团的这一种性格是不相符的。好，最后导师说，总之六师的宗教生活呢是修定主义，那苦行或者是任意随缘，基本上它都是修定的啦。那修定有些呢修苦行，有些呢就是任意随缘的，以求人生苦迫的解脱，就现生或是来生。所以为什么要过这一个出家游行乞食的生活呢？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以求人生苦迫的解脱。好，那导师刚才讲到这个阿姨多有没有？阿姨多，然后这个赤舍钦婆罗，主要是赤舍钦婆罗这个字，就是 Kesha Kambala， Kesha Kambala。那 Kesha 就是头发或是毛发， Kambala 是衣服，也就是这个毛发衣， Kesha 毛发， Kambala 衣，就是他的名字有这样的意思。前面应该是他真正的名字啦，后面的名字可能是跟他的这个修行风格有关联，有点是一种人家对他另外一种称呼啦，对他的另外一种称呼。 好，所以那个毛发衣是从这个赤舍青婆罗这一个部分而得知的啊。好，结论，导师说，神意论者、命定论者、无因的偶然论者，道德的引起怀疑，在道德上呢，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善恶的否定，哦，那行为又是或苦或乐的趋于极端，哦，所以这是当时世尊所处的这个印度的一个环境，哦，那时代的思想界它是活跃但是陷于混乱，大家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哦，那到底哪一个才对呢？嗯，莫衷一是，哦，那世尊就适应这样的情形，他在理性跟道德行的基础上，后来居上建立实现解脱的正道，因为沙门团他都是要追求解脱嘛，那导师这个世尊认为他们这样的这一种理论还有实践的方法都没办法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世尊他在理性跟德行的基础上呢建立这一种解脱的实现解脱的正道了齁。好，那这以上的是关于第一节的部分，印度佛法兴起于印度的时代文明。好，那再来我们就接着来看世尊的略传，世尊的略传。好，这边导师一开始说佛教是世尊所创立，世尊在人间自觉觉他的行迹呢深入人心，传说于僧伽及民间，因为当时没有文字记录了，都是深入人心之后然后代代相传，口耳相传。那关于世尊的事迹，现在导师接下来要谈的呢主要都是依于律部所说了，也就是这边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尊的一些相关事迹都是在律部里面所看到的，那当然也有一些他当然后来也集为佛传，有一些书他专门就是讲世尊这一生的故事，乃至于从过去生的修行到如何投生到这个世界，然后出家修行建立僧团等等，所以导师先说明这些内容呢是出于律部，主要是出于律部。好，那有关世尊的事迹在律部里面呢就有两个段落的一个两个阶段，关于世尊一生两个阶段的描述比较详细，第一个呢是因为要说明僧伽的成立，所以呢叙述了世尊的出家修行说法，然后呢到成佛第六年回迦毗罗卫省亲，然后教化世族为止，这是在律部里面关于世尊的事迹呢，那是在为了说明僧伽成立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呢，谈了叙述了世尊的出家修行说法，然后成佛第六年回到故乡度化世家族，那有关世尊的事情就到这边为止，然后之后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一种比较有时间 序列的一个描述，那这边它是有时间序列的。好，那导致说后来又加上诞生的因缘，或者是比这个诞生再更早一些的一些的事迹，就集成了佛传。律部呢，就是到教化释迦族为止，但是后来集出的这一个佛传呢，有再加上诞生因缘，或是更早的一个内容。那什么叫做诞生因缘跟更早的内容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第七页的这一段。那导师在出席大乘佛教是起源开展有谈到，就是在同业部的本生前呢有因缘谈。那这一段这部分呢有一些这个关于世尊的一些事迹的描述。那他是从燃灯佛受记到菩萨天寿将近，讲到这一段的过程，然后呢从兜率降生到成佛。所以兜率降生就是诞生因缘，就是描述从兜率降生，那时候还要看到底谁可以承受这一个菩萨了，不是随便的人可以生出菩萨来了，要刚好有这一个因缘条件都符合的，他才有因缘的，他才入母胎。所以从兜率的降生，也有一些也谈到他梦到这一个白象入母胎等等。好，那另外呢什么叫做更早的呢？更早的就是所谓的燃灯佛受记，有没有？到这个天寿将近，就是入诞生因缘在更早的，那大概就是这一些内指的是这一些，那这一些就即为佛传。在律里面呢，他只是说明世尊的出家修行，那佛传后来又加上诞生因缘，还有他更早的这种燃灯佛受记这一段，后来就集成佛传。好，那这部分呢，所谓的这部分是什么？就是说这部分的佛传，这部分的佛传呢，在经论里面，这个佛本行经里面，佛本行经是一部很有趣的一个佛传的故事集，故事的一个经典。那它里面有谈到呢，佛传在不同的部派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这个摩诃僧祇师，摩诃僧祇师就是大中部，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部派的一个成立。摩诃僧祇师大中部他们的佛传呢就名为大士，大士这一本书现在有梵文本，那梵文本里面他也确实提到他是大中部的一个传本，他里面有谈到圣大众部的这一个的一个典籍啦，确实现在出土的大士他就是大众部的一个佛传。那萨婆多斯就是说一切有部，就对于佛传的这一个典籍他有不同的名字，他叫大庄严。迦摄韦师就是引光部，他是这个分别说部里面的一支，他就名为佛往因缘，佛过去生的因缘。谭无德就是法藏部， 那他的佛传叫做释迦牟尼本行、哦、所以这个内容是出于佛本行集经，我们看第八页的角注二十一，第八页角注二十一，就是现在这段引文是出于佛本行集经卷六十、哦、所以这部佛传叫佛本行，那就暗示了这一部佛本行经是谈无德，就是法藏部的一个佛传，可以吗、哦、叫本行嘛、哦、那尼沙塞师呢就名为毗尼藏根本，尼沙塞师就是化地部啊，化地部在部派里面的一个名称、哦、好，所以老师提到了这个佛传呢，在不同部派都有传承，那每个部派对于佛传的这样的一个典籍呢，它的名称是不同的、哦、在佛本行集经里面有提示出那第八页、哦、第八页就是一个表格了啦、哦、表格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些部派，在这边也都有跟大家做说明，所以在律典里面呢，关于佛的一个描述就是从出家修行，对不对？啊，说法，然后到这一个回故乡度这个释迦族就结束了啊。那另外一个段落呢，是关于世尊晚年的这一个时间点啊，做世尊晚年做最后的游行，到这个迦斯那入涅槃。那这一个比较详细呢，就是北传的《长阿含经》里面的游行经，游行经。那南传就是《大波涅槃经》啊。那这一部分呢，导师说起初也属于律部啊，比如在《有部比那耶杂事》所说啊，有提到这一段。那大比菩萨论也说，如大涅槃持律者说，佛的大涅槃的这一段过程，最后那三个月呢，他听到的是从持律者那边听来的，然后这跟律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九页，这部分呢，又增补了即为游行经，南传就名为大波涅槃经，就是世尊最后三个月的这个教导，就在游行经里面可以看到，或是在这个长部尼科耶的长部的大波涅槃经也有这一部分。好，最后这二部分合起来，如佛所行证、佛本行经等，为现存佛传的全部。所以佛传详细的呢，就是最早那一段跟最后那这一段啊。那回国省亲以后，到最后游行以前，有30多年的这个行迹啊，有无数片段的传说，但是没有前后次第的叙述啊。阿含经里面，佛在哪里讲什么话，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他都不晓得哪一件事情在前，哪件事情在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佛传呢比较完整的，目前佛传就是两个部分，出家修行，还有加上诞生跟再早一点的，然后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度四种之后呢就没有了。那另外比较详细就是要入涅槃之前那三个月、哦、这是详尽。那中间有30多年的部分有，但是不晓得它的一个前后的一个时间关系、哦、好，那以上呢是关于世尊的这个 事机的一个出处了，是他的一个出处。那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来考察世尊的年代，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世尊的年代呢，也到下星期再来说。这个佛教界呢，欧美佛教界，不止欧美啊，全世界的佛教界曾经为了要考据佛到底哪一年入灭啊，召开了这个很大的学术会议了，最后没有结论，真的没有结论，因为就每一种传说，我们不晓得哪一个比较可靠了。但是我们导师有用一个，就采取他认为比较接近的一个说法，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